不可思议的奇妙大爱，作者陆光牧师，朗读陈毅。在圣经中有一句基督教世界家喻户晓的名言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福音3:16。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圣经中最重要、最宝贵的经文之一，因为它概括了全部圣经的主题，其中讲到了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，主耶稣为我们所做出的无限牺牲，从而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，以及我们蒙恩得救的方法。经文中首先宣告，上帝爱世人。这真是一种多么奇妙的大爱，因为上帝不但爱世界上的义人好人，也爱世界上的一切罪人和不好的人。上帝不但爱世界上已经相信他的人，也爱世界上还没有相信他，甚至误解他、反对他的人。总之，上帝爱你、爱我、爱世上的每一个人。上帝这样的爱我们世人，并不是他是非不分，或者是纵容罪恶，而是要感化罪人，化敌为友，渴望他们都能信而悔改，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再进一步来说，世界上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看来，实质上都是罪人。正如经上所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罗马书3:23-11。因为在上帝眼中看来，人的思想中含有自私、贪心、骄傲、淫乱、污秽的成分，或者是意念中有仇恨、报复、咒骂、凶杀的内容，或者是态度粗暴无礼，或者是有损人利己的行为，又或者是对别人缺乏爱心、同情心、见难不帮、见死不救等等，这些都算是犯了罪，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就是将来永远的灭亡。但是上帝却怜爱我们这些世上将亡的重罪人，他渴望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，洁净我们污秽的心灵，使我们成为他所爱的儿女，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。上帝对我们的怜爱真的是无限深切的。经文中说，上帝爱世人，在原文中口气更为强烈，应该翻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。爱到什么程度呢？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世人，实际上等于将天地万物一切所有的全都赐给我们了。因为他的独生子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而却是三位一体真神上帝当中的一位，被称为上帝的儿子。他也是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创造主。约翰福音1:1-3。经上说，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罗马书8:32。 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，实际上也等于把他自己一起赐给我们了。因为我们所信奉的上帝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，是不能完全分开的。主耶稣也曾这样说，我与父原为一，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。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也等于把众天使全部都包括在里面了。经上说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。总之，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就等于将他自己、将众天使和宇宙万有全都随着基督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。至于主耶稣基督在救赎我们人类的大功中，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。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道成肉身，降生为人，在他短短的33年半的人生中，不断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，传扬了天国的荣耀福音，为我们留下了圣洁无罪的人生榜样，最后又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他在心灵中忍受了被天父离弃的无比惨痛，甚至唯恐这种离弃将可能是永远的。最后再也忍受不住的大声惨呼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上帝的儿子终于为我们受尽了罪恶刑罚的折磨，直至肠断心碎而死，为我们付清了赎罪的代价，带来了救赎的洪恩。主耶稣死后，虽然第三天又复活了，40天之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，回到天父上帝宝座那里去了，如今仍然做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，在上帝面前不断地为我们赎罪和代求。然而主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，因为天父上帝已经将他永远赐给了我们人类，他将要在他的神性之外永远保留他的人性，永远是我们人类中的一份子，并且将来还要永远和我们得救的圣徒生活在一起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、十四章一至三节、十七章二十四节。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向我们人类彰显的无限大爱，主耶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，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。这无限浩大的救恩至少包括以下5个方面的内容。一、赦罪称义的恩典。主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洗去我们一切的罪，或者说能够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主耶稣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赎罪代求说，父啊，他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，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归在他们身上，你怎样爱我悦纳我，也求你怎样爱他们悦纳他们。二、成圣成义的恩典。主耶稣的救恩不但能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还要使我们成为圣洁，不但是我们因信称义，而且还要使我们因信成义。 俗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但是主耶稣的救恩却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，能够使我们和上帝的性情有份，使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三，永生的恩典。主耶稣为我们忍受了无限惨痛的死，使信靠他的人可以得永生。正如经上所说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四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主耶稣为我们降生为人，成为人子，使一切信耶稣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正如经上所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。第五大恩典，与基督的荣耀有份。不久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要将一切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圣徒接到天父那里去，和他永远同住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节。到那时，已经死去的信徒要神奇的复活，活着的信徒也要奇妙的改变，变成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。正如经上所说，基督复临的时候，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。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，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。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蒙恩得救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承受永远的生命呢？有关这个问题，上面的经文也已经做了明确的回答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但是对这里所说的信，我们至少要加上两点解释。第一点，这里的信必须是真正的信，真正的信必然会有行为的表现。讲的具体一点，也就是一定会使人信而悔改，求告主名。主耶稣传扬上帝的福音说，上帝的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信福音。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。可见信心和悔改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，那么这种信就是死的信心，是不能使人得救的。正如雅各书上所说的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雅各书二章十七至二十六节。真实的信心也必定会使我们求告主名，正如罗马书上所说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罗马书十章十三节。所谓求告主名，也就是要恳求主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。也就是要恳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。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。也就是要在主面前靠着主的恩助悔改认罪，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恳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从心里恨恶并离弃一切的罪。因此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而悔改的祷告， 凡是这样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，就必立刻蒙主宝血的赦罪，并得蒙主圣灵的重生，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承受永远的生命。第二点，这里的信必须是永远不断的信，换句话说，必须信到底，否则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还是有失去的可能。有个别教会提倡所谓一次相信永远得救，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，既不符合圣经原文的字义，也完全违背圣经明确的教训。原文中所说的信都是经恒动体，意思就是从今以后永远不断的相信的意思。一次相信永远得救的说法更是明显违背圣经教训的。圣经中不断的提醒我们必须将我们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必须不断的信而悔改求告主名，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和圣灵的大能，遵守圣经的真道，不断地离罪成圣，爱上帝爱人，服务行善，传道救灵，凡事感恩，靠主常乐，得胜一切考验，直到主来。否则我们所得到的救恩还有失去的危险，就如经上劝告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上帝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希伯来书3:12-14。圣经中类似这方面的教训还有许许多多，可以参看希伯来书6:4-8、10:26-29等等。但愿我们都以感恩颂赞的心，一心信靠敬爱顺从我们的救主耶稣，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，并也要将天父上帝的大爱和主耶稣的救恩传扬给万民听。作者：陆光牧师。